主日学，我们在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你将你的话语不停地赐给我们，你的圣灵不停地把你的真理浇灌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你的恩典不停地带领我们一直奔走这条永生的道路，直到你给我们的应许那永恒的安息的里面。我们谢谢你如此的带领我们，恩待我们，就祈求主在我们这条道路上面，你一直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寻求你话语的时候是被你寻找，让我们寻求你带领的时候是得到你亲自的带领。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进入希伯来书的第五课第四章的内容。那前面几章的内容呢，从耶稣基督的身份到他超越天使的那一个确定的一个身份，和我们应当这个对救主有回应，以及到了前面第三章对于信从这位基督的重要性的强调和摩西的一个比较，到了第四章呢就转到了比较另外一个方向。如果说前面的提醒和警告比较多，到第四章鼓励的信息比较多。那第四章的很多的信息重点是在鼓励信徒，那在整个信仰的路上，也在神带领人的这样的一个带领的这个方式上面，这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结构，固定的 pattern。 神用恩典把人带到他的面前，用至圣的律法来把人分别为圣，然后用能力给人力量，警告人不要退后，要信从他，鼓励人跟从他，一直走到那个恩典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固定的 pattern， 固定的一个结构，从旧约到新约上帝都是这么做事情的看起来也是很简单，但是里面非常多的内容。那这么多的内容是因为人在回应这件事情上的困难，所以在整个的救恩的历史的上面，我们所看见的那个可以说是负面的见证多过正面的那个见证。那这个是一个常态。那这种常态的里面呢，就会产生这个推动的力量，是警告的经文比较多，安慰和鼓励的相对那个警告来说就没有那么多，但是那个目的的方向是一定要推到人真正可以得救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上帝在整个救赎的这个过程的里面，他要实现的那个核心的目标是把人真正带进那个永生的祝福的里面，让人真正能够进入到上帝所预备的那个永远的安息的里面。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是一个绝对的方向。那为了达到这个方向，他用很多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用很多的人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目标是清楚的。所以对一个信徒来说，当你整个的生命的方向你盯准了，我信主就是为了得到这个永生的应许，当你这件事情盯准以后，你再看整个的圣经里面所教导所有的内容，你就知道这些的内容都是把你向那个方向推的，没有一个内容是和那个方向是无关的。圣经里面的安慰、鼓励、教导、警告，所有的信息都是竭力的把你推到那个真正的永恒的应许的那个方向的里面。那这个是绝对的一个方向。那从这个方向的里面，我们就知道上帝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讲了这么多的话，都是要把那个恩典要真正的赐给我们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上帝做事的一个方式。然后透过这个方式，我们再看这个作者他在这个经文里面这样讲的时候，他为什么这样讲他下面推动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好，那进入到第四章，主要是鼓励的推动的这个信息比较多鼓励的。那在第一节的里面他说，我们既蒙留下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了。那这一节经节呢，他直接指向了那个终极的目标，那个终极的目标是进入安息的应许。所以上帝给了选民，给了所有他所拣选的人，那一个应许是进入那个真正的永恒的安息。那你得到了这个应许以后，你蒙恩，神把这个应许留下给所听的那个人，然后你就应当畏惧。那他用这个词呢，是指蒙留下这个应许， 那留下这个应许的讲到留下的时候，就说这个应许是随时可以拿走的。那为什么他还留下呢？他的恩典还在，他的救赎还在，那这个是方向。他留下的是要救赎。那在留下的过程的里面呢，有很多人，前面几章讲过，在第三章讲过，在旷野的地，很多人没有得着，因为他们悖逆神。那悖逆神，神仍然把这个安息的应许留下，还要赐给后来的神要恩待的人。那我们这些人，或者说这个圣经里面所针对的那个听众，是那些神留下安息仍然要赐给他们的人，所以他们仍然有机会，有神的应许，可以真正进入那个永远的那个安息的应许。那因为这个缘故，作者说你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会有人似乎赶不上的。那这个畏惧和赶不上这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这个畏惧是什么畏惧？畏惧什么？那这个畏惧是畏惧那个 fear 在讲的那个词，是畏惧赐给他们安息的这个应许的神，是敬畏他。那如果你没有一个畏惧他、敬畏他的心，你会赶不上。换句话说，这个应许是向前跑的，似乎是这样，是动态的。然后呢，在这个动态里面，因为你畏惧神，所以你一直也向前跑，这个应许和你一直在一起。但是当你不畏惧的时候，这个应许向前跑，你自己赶不上，你退后了，是指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哈，对神的敬畏是非常重要的根基。如果对神没有敬畏，就不可能赶上那个安息的应许，这是重要的。那畏惧这件事情不是从理论来的，畏惧这件事情是从我们内心深处发出来的。那畏惧这件事情呢，也有内涵，内涵是你对上帝的认识和对上帝对我们赐给我们应许的这个真理的认识所产生的畏惧，也包括我们对我们个人的情况的认识和我们周围情况的认识所产生的畏惧。那上帝的应许是绝对的，但是当我们不畏惧的时候，我们个人的情况、周围的情况会把我们奔向安息应许的那个脚步会拦阻、会阻碍，让我们会跌倒、会停在那边。那这个是重要啊。所以作为所有的信徒，你必须要在上帝面前要好好的祷告，要问你自己，你是不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根基，你是不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如果你不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那你和这个安息之间的应许之间的这种的互动就会出现问题，这个是大事情。那这件事情所有的信徒都做得到。那前段时间和一个信徒在聊这个事情，他讲到说有些的情况，有些的教会，有些的情况，很多信徒走的方向根本是错的，那个教会的情况乱七八糟，没有正确的教导，那是不是不公平？那我就跟他说，神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彼得后书。如果你是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你畏惧他，神会用他的方式在他的时间把你搭救出来，那这个是重点。所以这件事情是变成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会影响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核心啊。所以畏惧敬畏神是很重要的。那怎么体现出来畏惧和敬畏？这是我问的第二个问题，怎么体现出来？怎么体现出来畏惧和敬畏？怎么知道我们是敬畏神的？我问这个问题。我相信所有的把自己称为基督徒的人都会说自己是敬畏神的，大家同意吗？没有一个称我自己是基督徒我对神不敬畏，是吧？他都会说自己是敬畏的。那你怎么知道你是真敬畏的？这是问题。还记得我在上次讲的时候，我讲过那个姐妹，这个患癌症的。敬畏神是透过敬畏神的话来实现的。神的话这么说，我就这么做。 我不敢加一个字，我不敢减一个字。所以摩西在指示以色列人做各样事情的时候，他一直重复一句话，是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这个叫做敬畏，不是一个简单的态度而已。那个敬畏是和神的话、神的教导密切相关。所以当一个信徒对神的话一字一句都十分重视、十分严谨、十分敬畏的时候，不敢在神的话上加一点减一点，知道神这么说就不敢去违背的时候，就实现了他对神的敬畏。那这样的人才能赶得上。那我再延伸一点讲，如果我们对神的话都不知道也不明白，那我怎么去实现对他话的敬畏呢？如果教会不能够把神的话讲清楚、讲明白、充分的教导给信徒，信徒怎么实现对神的敬畏呢？那这是一连串的事情，在信仰的路上、在教会的责任上、在我们个人的跟神的关系上面，都会是神的话影响我们。所以这个是核心啊，这个是第一节是讲这个问题。然后第二节开始，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我们和他们，那我们是谁呢？是现在作者所讲的自己和这封信的受众啊。我说这些是希腊背景的啊，希腊文化的犹太人啊，希腊文化的犹太人。那传给我们作者和我们这些人和他们，他们是谁？他们就是第三章讲的那些悖逆的在旷野被上帝灭绝的以色列人。然后他说这个福音传给我们和传给他们一样啊，那这个道理大家要清楚哈。福音的这个信息，旧约新约都是一样的，都是讲到上帝的救赎。只不过呢，新约是用了福音这个词，旧约没有用福音这个词，旧约是讲到救恩 salvation，我的救赎主。那实际上的内涵是一样的，上帝把这个救赎的这个恩典赐给以色列人，和现在把这个救赎的恩典赐给所有的人，这个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啊，这个是概念是一样的。那还有一些的信徒，到目前为止我也和一些信徒接触，他还搞不清楚啊，不是我们教会的，还搞不清楚说旧约的以色列人是靠什么得救的啊？他说旧约以色列人不是靠着耶稣基督得救的。那我说不是靠着耶稣基督怎么得救？彼得清楚地说，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那他们不靠着耶稣基督他是怎么得救？那是外教会的还不是很清楚。那我跟他讲旧约怎么样预言耶稣基督，那都是靠他得救，那这个是确定的，说这个福音是绝对的。那后面一个转折点，大家都听到福音了会产生不同，这个不同在哪里呢？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福音都有了，都传给了，从旧约到新约所有人都听到了，但是这个道呢对他们无益，是指那些被弃绝的人，对他们无益。为什么会无益呢？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个是因。那是不是上帝没有赐给他们信心？什么叫做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没有赐给他们信心。我就说我们华人信徒，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词，当每次圣经讲信心的时候，你最好信心和信从放在一起，信心和信从放在一起。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去信从那个道，这个叫做悖逆。如果从来没有听说这个道，也就无所谓悖逆，是吗？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神从来没跟他讲过话，那我悖逆什么呢？是吧？那他这悖逆这个神的道，是因为没有信心和神的道去调和。福音传给他了，但是他没有得益，是因为没有信心去信从那个福音所包含的那个真理，没有信从神的话，所以没有益处。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圣经的教导，要知道神的话，明白神的话，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信从他。你知道了不信从没有意义，拼命去学，学了一大堆，知道很多，但是没有真正信从， 那个道和他无异，在他生命当中不能够产生益处。那那个生命当中产生益处，就是本来那个道，当你信从的时候，神要用这个道把你分别为圣，把你变成神所喜悦的义人，活在义当中的人。但是如果你不信从那个道，你就没有被那个道改变，所以你没有得到那个道在你生命当中的益处，就和没有信没什么区别。那这个因果关系是在这边，信从的问题。这样清楚以后，然后到第三节另外转折点，他们讲完了，讲我们，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我们已经相信信从，已经信从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这两个分界点，信从和不信从是可以进入安息和不可以进入安息的那个分界点。有神的道你要信从，没有神的道，那个安息和你无关。外邦人没有听过福音的，这个安息和他无关。那神的选民，听过神的道的，听过福音的人，这个安息和你有关。但那个关联怎么能够实现呢？是信从和不信从这个点所决定的。所以这个是进入到第三节的时候，这两个比较所产生的一个结果。然后在后上面的经文，正如神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前面讲的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然后后面有些的经文呢，可能我们需要稍微把它思想一下。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们比较容易明白哈。前面扣过的诗篇这个95篇的第11节所讲过的，然后呢后面他说呢，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那这句话和前面这句话有什么关系？后面这半段话和前面的话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断不能进我的安息就可以了。你可能看英文比较好哈。Although his works were finished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所以他说呢，即使上帝已经把这事情安息的事情都做成了，本来他是可以进去的，但是他不能进去。所以上帝已经把安息的这整个功都做好了，你本来是可以进去的，但是不能进去，是讲这个。第四节，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第五节，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说神已经把安息这件事情已经做完了，全部完成了。但是呢，第五节又说呢，他们又不能进去。那继续讲到这个信从不信从产生的结果，到第六节，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结论，信从在这里面中文这个翻译就开始很准确了，因为不信从所以就产生了两分，他们我们不能进去能进去，这个区别在这边。第七节，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那这节经文的里面呢，他说所以过了多年，在大卫书上又限定一日，那这一日呢是指耶稣基督的降临的这一日啊，又限定了，又定了这一个日子。然后呢，如经上所引，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是把作者是把这个听众又拉回到上帝对犹太人的应许的里面，说上帝呢仍然会把这个应许赐给你们的。在大卫的书上已经说了还有这么一天的，还要再赐给你，是指耶稣基督的降临。那你们今天呢听见了这个话，听了这样的应许以后呢，就不可硬着心，心要柔软下来，要敬畏神，要信从他。那这个是进一步的向后的一个推动。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降了安息， 我想我再稍微停一下哈，一到七节大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需要提需要讨论的？有问题吗？整个一到七节，这个作者就是讲了两种人，同样都听到了福音，一种能够进去安息，一种不能进去安息。那这个能和不能的那个切点，就是信从和不信从。还有问题吗？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看第八节哈。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降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那这个是提出来，约书亚叫他们所降的安息，是指那个安息之地，应许之地的安息。那他讲这句话在说什么呢？他说约书亚所带领的进入那个安息地的那个安息，并不是真正上帝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个永恒的安息。约书亚没有办法把人带到永恒的安息的里面，尽管他把人带入了安息地。再讲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是直接把在地上的那个所谓的安息直接引到在天上永恒的安息，是做这个转折点的。因为在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里面，包括我们在读旧约圣经，我们在读的时候，可能我们读到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的安息美地，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终于完成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的，他们终于进入了安息地，终于有了自己的国家，终于有了自己的军队，终于可以成为一个国家，成为一个民族。那他们在神面前就蒙恩，从此住在安息地，就享受他的生活，一代一代从此就下去。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的。所以作者一直要把人从地上的生活带入到永恒的里面。那这一个转变，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解决犹太人对安息日的这件事情的一个错误的理解。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是解决犹太人对安息日的那个错误的理解。因为在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那个安息日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耶稣每次来就故意在安息日干犯他们，这大家知道吧？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是不小心的，不是看见那个病人他也发了怜悯之心他不得不救他，不是的，他刻意的在那天治的，故意的。上帝做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刻意做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没有这个事情。他刻意要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对安息日的那个理解是错的，把它理解成一个死的律法。他不了解那个安息日的精髓，是真正把人进入到神的那个永恒安息应许的里面。安息日是与神同在的那个含义，与神同在不是一天就行了，与神同在要永远的和他同在，那这个是神所赐的那个真正的安息，不是一天，是永恒。可能有个事情我稍微要对付一下哈，我们外邦人当然不需要守安息日，这我们清楚了。犹太人要不要守安息日？犹太人要不要守？大家觉得怎么样？礼拜天第一天不是叫守安息日，不是的，不能这样做。我礼拜天是七日的头一日，七日的头一日是哪一日？是耶稣复活的日子。所以七日的头一日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我们在礼拜天我们敬拜是敬拜这位复活的主，那这位复活的主带给我们那个复活的永生的那个应许和盼望，这个是每个礼拜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应当有的这个状态。那个安息呢，是当我们真正进入了神的那个安息的应许，我们就进入将来那个永恒的安息，不是在地上守一天的安息日，这点大家没有清楚。 这个是区别哈。所以我们所有的外邦的后来的外邦的教会，我们都是在七日的头一日礼拜天做礼拜，因为这一天是主复活的那一天，七日的头一日主复活了，所以主复活以后，我们那个敬拜才开始有了真正的那个最重要的内涵，是主他从死里复活了。因为这个复活的信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欢喜快乐，我们来到他面前来赞美他，因为他成了他所应许的这个福音。那这个是很重要的，礼拜天的这个敬拜和犹太人守安息日，在旧约的那个安息日那个情形有点不太一样。旧约守安息日是安息在神的面前，和神体会和神的同在，遵守神的话，和神亲近，是为了将来那个永恒的安息，那个是为了将来那个永恒的安息。那体会在这个里面，体会这个是安息日守的时候顺服神，体会这个是重点，但是那个目标不是那一天，那个目标是将来永恒的安息。所以这一个转变是很重要。那犹太人他可不可以守安息日，这是第二个问题。他可以守的，那他要不要守，从我个人来看，如果是犹太人，我觉得他应当是他守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强迫他守安息日，这是我的感觉。但他守，因为上帝对犹太人是民族性的应许，所以有很多的律法的规条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可以守的，他可以守安息日的。那外邦人如果有人要和犹太人去守安息日，可不可以呢？啊，可不可以？我觉得也可以，他如果出于信心不是出于律法是可以的。但是要求我们一定要守安息日，跟犹太人一样，可不可以？那就不行。所以真正的安息是指我们和神永远的同在。那从这个救恩的角度来讲，从神赐安息的，从这里面你看哈，第四章这里面所讲的约书亚的安息和真正作者所讲到的安息，一个是指地上的那个日子，一个是指那个永恒的安息。那这个转变是指永恒的安息。所以所有的人，你真正得救以后，你是将来或者是现在，你和神能够同在，你活在永恒的安息的里面，每一天每一时刻，将来在天国的里面是真正实现那个永恒的安息，永远和神同在。那这个是一个安息日的一个转变啊，这个是第四章是重要的一个点。好，第九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这个是讲到另有安息日的应许，那个应许为神的子民存留，他也是回到耶稣基督这里，真正赐安息的主。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啊。好，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这个是安息的含义。那个安息的含义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这个是真正安息的那个准确的含义。然后到十一节，你会看见有一个力度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的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那第十节他说呢，那进入安息的，真正进入里面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是吗？那到十一节他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那十一节所指向的人，包括这个作者所劝勉的那些的听众，他们有没有走到十节那个地步？他们和十节，十一节和十节之间，你在字义上看，似乎好像这两个不是很 match 的。那如果说十节他说你们所有的信徒 已经进入那个安息，歇了自己的功，正神歇了功一样。然后到十一节那个所以，可能不是这个，可能就是你就 relax， OK， 你已经进入安息，歇了自己的功了，你就怎么样享受生活。但十一节显然不是这样说，十一节给的那个经文是非常有力度的一个劝勉，说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这个是非常强的几个词罗列在一起，是告诉人你要真正进入那个歇了自己的功，好像神歇了他的功的一样的安息，你必须竭力进入那个安息。这个是对信徒的劝勉，说真正上帝所赐的安息是那个完全歇了自己的功的那个安息。但是我们要进入那里务必竭力，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又回到信从的这件事情。 OK， 好，有问题吗？这个是比较一体的，就是一到七节，八到十一节，那这是两段比较有自己独立的内容的经文，有没有问题？这功的问题哈，神歇了他的功，是指神做了在这个圣经里面讲的 work， 他做的工作、创造各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人的功是什么？是后面十一节所说的，你务必竭力进入。那这个是腓立比书，我讲过那篇道，要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那这个是对信徒的劝勉，换句话说，我们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在地上做的那个功的最核心的那件事情是这里，你所有所做的事情都是要竭力进入那个将来的永远的不再做功的安息，这个是核心。那这样做是怎么做呢？是信从，不是靠自己做，是相信并且听从神的话。相信和听从是靠着神的能力，靠着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能够真正做成这个功。所以如何做是从神的话来，能够做成是从圣灵的能力来，也都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那这个里面信从这个词就是相当重要。我讲过那篇道，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是信从神，你真正信他，相信并且听从，那这个是整个的核心，那这个会把我们带入那个永远的安息的里面。好，后面十二节到十三节，这是独立的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写的这边很有意思的啊，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那为什么要讲这段话？为什么要讲这段话？这是问题。为什么要讲这段话？因为当你信从神的道的时候，神的道它会产生功效，这个功效是把你整个的心思意念全部抛开在神面前。抛开以后干嘛呢？是你到底有没有真的信从他。我们会接受神的道的这种的拷问的，有吗？可能我们觉得我很信从神，真的吗？很信从神是神的道进去以后敞开的，神的道本来是说这样，那你觉得我的看法，我觉得更正确，我就那样，你真的有信从神吗？所以神的道是检验人到底有没有真正信从他，和帮助人能够真正信从他的非常重要的根基。 他把人的心思意念全部抛开，换句话说，圣经所有的话，神的所有的教导，是直接把人的心思意念全部抛开的。换句话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哑口无言，没有任何争辩的余地。我们和人可以争辩的，可以的。啊，这个施洗约翰来了不是不喝，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又吃又喝啊，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我们的嘴巴很厉害的，我们可以把一件事情讲的这个颠过来倒过去都可以的。但是在上帝面前、神的道德面前无可争辩。这句经文是讲这个。你真正敬畏神，来到神的面前，你心思意念要被他的道光照，被他的道赤露，被他的道抛开，然后那个信从才会在这个里面真正的实现出来。不接受神的道的光照，不接受神的道的那种的抛开，我们的心思意念你不能够敞开在神的面前，你没有办法真正信从他。啊，自己有自己的主意，自己有自己的看法 personal opinion good idea 不行的，你非得在神的道面前全然的这样子。那他是讲指这个问题，前面讲到你要信从，后面讲到你怎么信从，你要信从你怎么信从，那神的道是这个能力要实现在你生命的里面，你真的被神的道抛开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的这个祷告会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分享，他们是在神的道的面前把自己抛开的，完全讲自己原来在神的面前的那种的心理的软弱，那种的问题，那种说神的道一进来以后把自己光照自己那种状态，真的是抛开的，赤露敞开的，不会隐瞒什么，不会把自己藏起来，不会的。那这样神的道是进去了，抛开以后，然后他才能够带领我们按着他的道去跟随他。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真正跟随神的人，必须在神面前不单是敬畏，必须是全然敞开，要允许神的道进来，刺到我们的心里面，很痛的，很痛的，不容易的。我记得我讲过这个见证，原来我们住在密西沙加，我隔壁有一个我左手边的邻居是西班牙的，葡萄牙的，对面的邻居是印度的。那我跟他们讲话嘛，聊天呢。那有一天呢，这个我的太太就跟我说，你这个对这个欧洲人你的态度比较好，你对那印度人态度不好，你看不起印度人。我当时听了以后很不能接受的，哎，我怎么是这样的人呢？后来我仔细一想，我是那样的人，我就是那样的人，很不自觉的就表现出来的，心里面就是对那个欧洲人比较看重，对印度人就很不自觉的表达出来的。我知道我的心态是不对的，我知道的，被神光照的，那我就悔改，我是这样，我真的是那样的人，那我悔改。你接受神的道的光照，被抛开那一下，那一刀刺下去也挺痛的，要接受。我觉得这个是在信仰的当中，在神的道德面前能够信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你要允许神的道光照你，刺进去，不要抵挡。那这个是重要。好，后面有了这个以后，到第14到16节，他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前面是抛开，很痛，刺开。到后面得随时的帮助。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的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吃定所承认的道。你先守住这个道，那个道尽管刺进来，尽管很痛，抛开我们很难受，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神的道要来抛开我们，让我们感觉到很痛，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当他抛开我们的时候，他充分的体会我们的软弱。不要怕，在神面前真的是不要怕。我自己祷告在神面前我全都敞开的，把我所有的事情都跟神敞开，我努力这样做。我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这个 confidential， 没有任何的这个自己的隐私，没有，因为我知道有泪没有用，是吧？ 这个掩饰是掩人的，掩不住神，哎，没有用。那我就倒不如在他面前敞开。那为什么敞开呢？因为他连续我，他光照我，他连续我的，他知道我本来就是罪人，我本来就活在这个软弱的里面。那我敞开以后，他要把我从罪的里面带出来，让我在软弱的里面得胜，能够刚强起来。那为什么我不呢？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那个转变点从哪里来呢？你真的是敬畏神，真的是在神面前好好学习谦卑的。如果心里面有骄傲，我可以说心里面那个手足骄傲的人很难在神的道面前敞开。我很绝对的这样讲，没有办法。所以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谦卑的人，这是原则。因为那个骄傲把自己挡在神的道的外面啊，虽然他挡在把自己挡在神的外面，神把他看得清清楚楚，但他自己蒙蔽自己，所以这个是问题。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后面他也凡事曾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他受试探的那个痛苦的程度，所受的那些试探，和我们一样，没有区别的。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果关系是这样。那我们的软弱在哪个层面上是能够承受的，他清清楚楚的。所以圣经说神给我们的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受的，因为他很知道我们的底线在哪里，他知道的。所以他非常精准的一段时间给我们一点的功课，学了以后再一段时间再一个功课，他非常精准，很准。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状态的下面都非常精准的来带领你。所以是在上帝面前你没有任何原因 complain 说，哎，你给我的太重了，为什么给我这么可怕的一个事情，我承受不了。在上帝面前这个话不成立，他不接受这样的话。我完全体会你，你的软弱我完全知道。你不要说，哎，我软弱我别人你不知道，你上帝也不知道，没有，上帝知道。然后他给你的功课你一定能够胜过那个软弱的，这问题你要不要信从？这个事情就不在上帝那边，是在我们这边的，你要信从吗？所以当他说耶稣基督他完全的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的时候，是讲这件事情。他受过苦的，他知道这个苦在哪里，知道那个力度有多少，知道你能不能够承受，都知道。那只是他没有犯罪，他胜过所有的试探，都胜过。那他也带领我们也要得胜。所以这个是到他面前有了这个以后，第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坦然无惧，我这是再次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自己原来在国内的时候我的过去的历史。在神面前坦然无惧，我相信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但真的是在他面前坦开的，可能也盖不住了，太多了，在他面前敞开，坦然无惧。那个在神面前坦然无惧，是真正得到他的怜悯，得到他的怜悯，你就完全都释放。那这个是在他里面的那个真正得自由、得释放的那个方向，不是我们能够做的有多完美，是我们真正在他面前，来到世人的面前，知道他体恤我们，我们全然的向他敞开。到他施恩的宝座面前，他就会怜悯我们，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Anytime， 任何时候到他面前。所以这是我的信心，我也是在这里面操练我的信心。我有时候做一段事情，搞一个事情，后来我觉得，哎呀，糟糕，搞砸了。搞砸了怎么办呢？我就跪在他面前，我说这时候再求神，来得及，任何时候我到他面前都来得及，随时的帮助，随时帮助。这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鼓励。所以第四章整个这章的经文更多的是鼓励推动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前能够得着那个神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刚才所说的那个调和以后产生的功效，让我们能够真正 进入那个安息的里面。那如果让神的道进来，就是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必须在他面前完全的敞开。然后十四节到十六节，我们到他面前全人的匍匐，求他给我们随时的帮助。那这件事情就必定能够实现。这个是第四章啊主要的经文。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回去跟神敞开哈，在暗室的里面，在神面前把自己心全部向神敞开，然后求他的怜悯和帮助，那个生命一定会改变。那神的道进去以后，那生命一定会改变，一定会得到能力的，一定会得胜，这个是绝对。好，我们思考题哈。第一，人得真道的益处，为何单用头脑不行，还用信心调和？那个信心是讲的信从。我们头脑上是要知道神的道，要明白，如果不知道不明白，也就无所谓去信从，也不知道信从什么，无本之末，无本之末，无水之源，没意义了。你一定要知道，要明白神的道，然后真正的去信从他，那个道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益处，才开始发挥功效，那道能够使你们成圣，是这样子成圣的。知道明白并遵行，靠着圣灵的能力，那个圣徒的生命就被神的道这样子塑造出来。第二，在进入安息上又限定一日，是否意味着更改了安息日的日期？那个不是的，那一日是指到真正把人带入永恒安息的那位救主所赐的那个真正的安息的应许的实现，是指这个。第三，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安息地，为何说未能叫他们得安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安息是永恒的安息，不是一个地上的一个安息地而已啊，在那边安息死了没有得救，没有任何的意义，跟外邦人没什么区别。好，第四，安息地是全能上帝的应许，人自己还要竭力进入，是否前后矛盾？神全人的应许嘛，已经实现了，已经做好了这个功了，第七日他的功已经做完了，永恒安息这个功已经做完了，然后人还要去竭力进入，是否前后矛盾呢？有些人收到我那个有一个 link， 我也讲到，也讲过，讲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信从他才能进去。我也发一个 link， 那里面也讲到叫 Twin Truth， John MacArthur 他讲的，神是全能的，全然的掌管，人要全然的去信从他，这两样是同时存在的。这个 MacArthur 说不要争辩，在这个真理面前，人的回应是 shut up， 你就用信心接受，就是这样，没什么争辩的，争不出来，你的头脑有限，到此为止，你就这样子信从他，圣经这样说。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在神面前竭力进入那个全人信从这件事情的重要。好，第五，神的道能辨明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对信主的人有何意义？神的道本来就是为了辨明我们心中的心思意念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要一无挂虑，凡事到神的面前去祈求，然后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他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真正要被神保守的是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所想的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所做的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的心是不是耶稣基督的心，是不是完完全全按着他的道，按着他的教导，按着他的旨意去遵行，这是重要。这个是讲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主意要被神的道辨明。第六，耶稣可以体谅人的软弱，是否意味着人就可以因此不停地犯罪？ 当然不是，因为他可以体谅我们的软弱，我们就不要害怕，因为软弱我们可能会犯罪，我们就带他到他面前求随时的帮助，让我们胜过我们的软弱，胜过我们的犯罪。那这个是方向。好，后面天空，第一个，领受神的道需要头脑明白，领受神的道更需要信从的实践。明白以后要去信从，他就这么讲的，我就这么信，打耶利哥绕城就行了，绕城吹号喊口号，最后成就他了，就这么打，你要不要信？信从他。第二，神所设立的安息日是进入永生，神所设立的安息日是进入，第二个是进入基督，你必须真正在基督里面，你才能够得到那个永生的应许。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变成新的了。那这个是进入安息应许的那个途径，是在基督里，必须是透过基督，你才能够真正进去。第三，神赐给信徒进入安息的应许，神赐给信徒进入安息的途径，他的道是进入安息的途径，圣灵把他的道放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神都赐给了。第四，圣经的话可以光照人的生命，圣经的话可以要填什么？改变人的生命，这是重要的。光照以后不改，那不行，要改变。第五，上帝赐给光照信徒的道，上帝赐给怜悯信徒的基督，他既光照我们，也赐基督怜悯我们，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是全然的，能力、怜悯、恩典，所有的完完全全的都赐给我们。第六，得救靠着基督的真理，得救靠着基督的连续，我们既靠他的真理，也靠他的连续，在他的真理面前，我们不停地被光照，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的罪，然后求他的连续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胜过我们的软弱，胜过我们的罪，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非常良性的循环。那有一种错误的方向是得救是靠着基督的连续，所以呢，我就尽管任意而行，那这个是比较错的。好，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话啊，真是你的话好像两刃的剑，能够刺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你的话光照，都能辨明。我愿我们在你面前有敬畏你的心，有信从你的心，你的话如此说，我们就如此的信从，靠着你的能力，靠着你的怜悯和恩典，我们相信我们必定可以进入你应许那永恒的应许，永恒的安息的里面。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